好，各位同学，我们继续来上《佛学概说史料篇》。刚才呢，讲到了慧远法师啊，要离道别的道安法师啊，那他现在呢，去了哪个地方呢？也就是所谓庐山弘化。那我们今天时间呢，所以我们再介绍他在庐山弘化的三个故事就可以，就是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七个，是跟在道安座下出家的那一段历史。那现在呢，再介绍八九十，那11以后呢，我们就留在下一周再继续。好，我们再请陈先生往下念。
八庐山行，西元378年，慧远辞别了道安，与同门40人南行，先到荆州，住上明寺，今湖北省松滋县。主要是因为上明寺的住生是道安的同学生父，另外，荆州长沙寺有道安弟子谭力法玉。彼此照应比较方便。约于西元381年，慧远一行人离开上明，顺着长江东下，先到浔阳，也就是今江西省九江市，再从浔阳出发，来到庐山，并准备前往罗浮山，经广东东江北岸。罗浮山是当时著名的灵山之一，相传道教的阁峰在此成仙，丹道开也在此山炼丹，而僧人择山而居，佛寺与山联系，正是此其隐逸风潮带动下的发展。后来，慧远见庐山清净，爱慕此山之清幽，认为这样的地方足以习心，想停留于此，但是此地居于水源很远，慧远于是以禅杖叩地，口中念念有词：“此地若可栖止，当使这枯朽的土壤流出清泉。”话刚说完，只听到地下轰隆作响，犹如一巨雷从地底滚过，突然间，一股泉水从地里涌出，渐渐地变成了秘密清泉，很快淌成一条小溪。慧远便放弃去罗浮山的打算，先在庐山龙泉精舍安定下来。几天后，慧远得知浔阳已经好久不曾下雨了，农户都因干旱而无法维持生计。他来到了水池边，恭送《海龙王经》，忽见一巨龙从泉水中一跃而起，直上云霄，须臾之间，大雨从天而降，龙泉是由此而得名。庐山的神龙泉，迎来了一代高僧慧远。慧远从此在庐山扎根，揭开了他人生的新篇章。倚杖掘地，清泉涌出，诵经祈雨救旱，虽不免传说色彩，但仍可见当初环境的恶劣与营建的艰辛，以及慧远等人跟当地百姓互动教化的进展。九，西林寺与东林寺。慧远来庐山之前，道安的另一名弟子慧永早于14年前就先来到庐山。慧永长慧远2岁。早在道安抵香园之际，他与慧远本相约要去罗浮山，但慧远为道安挽留，不能成行。而慧永来到庐山后，为刺史讨饭挽留，就住在庐山西北麓香炉峰下的西林寺。慧远到庐山不久，慧永便邀其同住。数年后，浔阳刺史樊一来到庐山，见西林寺狭小，便决定给慧远新建寺院。樊乃为远赴于山东更立皇殿及东林寺也。东林寺位置应是比西林寺更为近东，名 徐霞客游记中记载，四当庐山之阴，北移东陵山，山不甚高，为庐之外郭，中有大溪，自东而西，一路借其间，为九江之建仓孔道，四前临溪，入门为虎溪桥。东陵是利用自然条件，溶石叠积，集松采沟，规模并不大，但展现了神经而气数的建筑风格。西元385年，道安在长安五重寺圆寂。西元386年，东陵寺竣工，标志了慧远弘教生涯的新开端。一如后人所说，东陵为庐山佛教产化之基，慧远在此开展一系列弘化活动，并使庐山成为南方的佛教重镇之一。十，以虎溪为界，慧远在庐山的佛教事业日益兴盛，无论是观庐之人或山林隐士，都向往这里，想一睹慧远大师的风采。对此，慧远采取建化道属的原则，对前来拜谒的人都一视同仁。但是慧远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，送客绝不走过寺前的虎溪。说也奇怪，自从立下这个规矩后，每当慧远走过虎溪时，虎溪边上的那只猛虎就会吼叫，一来吓唬鼠人，二来提醒慧远不要走太远了。慧远的道风十分严谨，在万人眼中，他总是神情严肃，仪容端庄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威严。有些初来庐山的人，一见慧远，都会心生敬畏，浑身颤抖。曾有一沙门执如意，想要奉献给慧远，到庐山连宿两夜，竟然不敢拿出来。后来只好在住宿处留下执如意，默默离去。又有慧远法师进入庐山，想提问题来为难慧远，正值慧远讲《法华经》。他数次想发难提问，却都心悸结流汗，到最后竟然不敢发言。
好，谢谢那个陈先生的读念。所以大家到这边就知道说，慧远法师他的自律非常的严，所以他能够传达出一个这样子端庄庄重，还有那个令人呢打从心里尊敬的一个肃穆之感。第二个事情，大家也可以看到说，他的辩才才学非常的好，那当中的事实上有些东西不是用透过语气，而是因为他的才学深厚啊，人家自然就知道自己少说比较好，好，而不是说一定要很严酷的一直骂人指责别人的不是，只要透过专业也自然可以让人家折服。好，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两点呢自我勉励。我们下一周呢，继续再展读这位大师的风采。今天到这边，好，下课。